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1月4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中国大幅减少了购买俄罗斯石油，减少了 45%。 俄罗斯总理，我还查了一下，这可不是提前约定的，这也不是例行访问，俄罗斯总理紧急访问中国，这是有点急了啊！你这时候你背刺吗？这不是，这什么情况？另外呢，说到明天，美国时间的明天啊，说到这两个州加上纽约市啊等等一系列啊，有一系列的小中期选举，现在也被视为是川普的一个中考。如果现在上川普的那个账号，他那个社交媒体发的全是这些内容，希望大家去投票，他有点着急了啊。那现在那个赌盘开了这么一个盘，民主党能明天能不能横扫，我现在看看啊，会横扫吗？现在说 yes 得有 81%。 赌盘上现在有这么一个判断，一会儿咱们留着这个网页看看最后怎么样。华尔街日报报了一条东西，说到贸易战啊，这次是非常惊险的。因为在川西会之前，我们当时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最后一天他突然紧急见黄仁勋。黄仁勋前一天还在哪儿啊？还公布了他那个年会，还做了一个画大饼的一个演讲，当时让人感觉到很振奋的，他股票也在涨，然后紧急让他去韩国。为什么呢？在最后时刻完了，这一看川西会这次芯片恐怕要守不住了，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吧。结果果然这一幕真的就发生了。但是美国的众高官，卢比奥、贝森特、卢特尼克、格里尔，所有这些人在最后时刻集体，这几个人互相不团结啊，在最后时刻这帮人抱团强烈反对，在最后时刻拦住了川普卖给中国这高端芯片。还有这么惊险的一个过程呢啊，一会儿给大家说说这里边的一些简要的过往。那说到中国新闻呢，中国的有一家统计房地产的智库，他报了这么一个数字，说中国的这个房贷的断供率已经翻倍了，断供的人是越来越多了，三四线城市尤是。那有朋友也跟我聊，他自己手里也有两套房啊，现在也非常的犹豫，他说大康给我出出主意，卖还是不卖啊？你旁观者清。我今天呢只能用这句话回答他，中国的房地产没有明天。一会儿呢我把我和他的这个小交流也透露给大家，咱们简单呢再也听听他们这些有一些非常奇妙的一些想法，让我有点匪夷所思啊，让大家呢咱们一会儿在评论区也给他一点说法。来，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咱们先说日本吧，因为台湾和韩国今天没有更多的新闻。说说日本，日本高市早苗，他在，这是一个集会吧，也就是呼吁让朝鲜释放绑架日本人质的这个集会上，他做了一个宣布。说呢，他已经告知朝鲜平壤，他希望和朝鲜领袖金正恩举行峰会。当然重点就聊这个朝鲜人质的事儿，他希望和金正恩来见面。那说到绑架日本人质这件事儿，原来日本人说有，朝鲜人一直否认，但是在2002年朝鲜第一次承认有，说在七八十年代他们绑架了13个日本公民，就是普通老百姓。很多人一直奇怪，你没事你绑上老百姓干嘛呀？哎，有用。他们干嘛呢？他们在平壤有一个间谍学校，绑来这些普通的日本人，要让他们教他们的间谍日语，另外跟他们学习日本的这些风俗。 你别看原来被日本占领了那么长时间，好像这个忘得还挺快啊，很多人日语说的已经不行了。实际上现在在台湾很多老人家那日语说的跟日本人似的啊，水平是非常高的。还有那个遗存的，你别看都五十多年，1945年到现在，现在还有人活着呢啊，还有你想从小学的现在还有啊，就为了学日语，就为了跟人家学风俗，他们说绑了多少，绑了13，但日本这边认为不对，你绑了至少有17个人，两边数还对不上。高市讲，我已经向朝鲜方面郑重传达了希望进行首脑会谈的想法，要在我这一带能不能打破突破口，希望能彻底解决绑架的问题，让这些幸存者能不能回来啊，这个是有这么一个说法。那之前安倍呢是试了一次，要回来没有，还真要回5个人来。那朝鲜那边讲其余的人都已经死了，当然呢这里边他们也在那儿呢也并不是囚犯，因为有的还成家了，那有一半日本血统，那日本人也得给弄回来呀，那都自己人嘛。他说别人都死了，但东京方面的一直不相信这种说法。原来安倍还真要回过5个人来，那现在高市早苗面对着这么多家属，你想这那么多事儿等着干，但他这件事儿，因为他师父当时留下来的一个未尽的事业，他还要把它传承下去，这一点呢是挺厉害的啊。如果这事儿要能办成，那就是20多年来日朝双方第一次进行峰会，那成功了以后，无论在各个方面都是得分的。那金正恩会见面吗？还是那句话，上次安倍跟朝鲜见面，日本可是花了大价钱的，你得出价，我这5个人我白给你啊，你得拿钱来。所以说这次高市能不能见得到，还是这个，如果价码合适，也不是说不能商量，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另外呢，今天咱没说台湾吧，在这儿呢我还是想给赖清德呢提一点小建议了。因为最近呢我一直关注高市早苗的动态，所以我有他的推特号，我就这么关注一号，那个就别说了，因为他在 APEC 他特别活跃啊，发了各种各样的照片，发了很多的动态，这就别说了。二号那就比较正常了，发了4推。三号发了几推啊，我看啊，他就把他所有参加的活动，然后呢他也不打官腔，他就是用普通的，今天没有，今天一会儿可能差不多该上来了。二号他就发了4个推特，把参加的活动，然后他简单的一些想法，就是说人话啊，就是普普通通的语言在表达。然后你再看赖清德利用这些社交平台，利用的就不好。有一个林信义先生从 APEC 回来见了个面，这发了一个 Twitter， 然后之前就是好几天前的了。所以说你看这个高市发这个跟川普的频率实际上是差不太多的，这都是新型政治人物的一个执政的风格，得让老百姓每天我都是透明的，我每天干什么我都跟大家讲，大家都在底下留言，他也真看。所以说这是和民众交流的同步共鸣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在赖清德这方面呢还是有点老派啊，还是有点端着，就是在推特上说几句话，说白了那真是国家领导人，说的都是官腔，那人家谁在底下留言，谁跟你互动啊。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我认为赖清德在这方面啊应该再活泛一些，向高市他们来学习啊，这是我的建议了。来，下边说说菲律宾。菲律宾怎么又来事儿了？因为前两天小海在东盟防长会议上，他开了大炮，他把那话他都说了，说完了他得干呢。当然后来几个小时之后，川普打电话来，别说了，我往回说啊，他又开始拍中国的彩虹屁，又开始两国关系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又开始说那些废话。但是这事儿还在进行。 说美国海军，这是彭博的报道，刚刚在太平洋采取了一项重大行动，直接驶入了地球上局势最紧张的地区之一。美国海军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和几艘强大的军舰目前正在西菲律宾海进行巡航，离那个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以南大概就100英里，这就是黄岩岛。长期以来，中国和菲律宾一直争夺对该地区的实际控制权，这也是两国争论的焦点。然后这次尼米兹带着一个打击群来，这里边还有什么格里德利号、韦恩号、莱纳号等等驱逐舰，还有普林斯顿巡洋舰，他们共同组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舰队。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巡航。他讲，在中国加大对菲律宾和台湾船只的挑衅行动之后，美国的指挥官已经下令进行武力展示。展示就完了，那不行啊！海军陆战队已经讲，在浅滩附近，就刚才说的黄岩岛等等这些地方，要进行海马斯的火箭试射。军方讲，美国和盟友站在一起，并提醒所有人，谁才是海洋的真正的霸主。所以说你看呢，小海后来那么说，实际上呢，他们真正做的日常工作在南海这块的地方，这还是没毛病的，这是他们的正常行为啊，这是正常的行为。所以说啊，这次呢，南海前一阵菲律宾不吃亏了吗？这次老大过来啊，给撑腰来了啊，这次来劲了，这次那菲律宾这长脾气啊，我估计这几天那还得奔那送补给啊，两边又该打了，到时候咱们再看啊。咱们说说乌克兰，那现在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有乌克兰的朋友给我写信，给我发私信说，大康，以后你别管这个地方叫红军城了，我们就叫波克罗夫斯克。因为红军城是什么叫法？是原来的老苏联从那时候传承过来的叫法，是俄罗斯的叫法，我们不这么叫了。那好，以后啊，那个仨字儿咱们就再也不要提起了。说乌克兰呢，重新夺回了波克罗夫斯克工业区的北部地区，因为呢，他的特种部队最近增援部队大部队来了嘛，开始投入了作战，开始进行反推。啊，希尔斯基呢也做了一些说法啊，这儿有几千米，那儿有几千米，具体就不跟大家说了啊。另外呢，乌克兰对俄罗斯占领的卢甘斯克州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空袭，他们攻击了五个变电站，导致该地区大部分地区的电力供应彻底中断了。别忘了，咱们这儿你比如有很多地方。现在这11月份刚开始冷，但在俄罗斯那边已经很冷了。他现在打他的电力供应和热供应，就暖气啊、锅炉啊那个供应，那是很难受的啊。泽连斯基有这么一个表述，说乌克兰国产的火烈鸟巡航导弹已经在实战中使用过9次了，他们被认为是乌克兰武器库中最先进的导弹。下一步正在筹备和启动国产弹道导弹的生产。火烈鸟现在还在用，那战斧呢？前两天五角大楼评估我们可以给，那现在就等总司令的一句话了，那总司令给不给啊？那有记者就问到川普是不是考虑向乌克兰派遣战斧导弹的时候啊，川普当时没有丝毫犹豫，断然回答 No，目前没有，当然情况可能会改变，但目前而言我没有这个打算，一句话就给封死了。这个我们的判断是一致的啊。那天路透喜气洋洋的说，你看反五角大楼都通过了，都评估了，他不会给的，他不会的啊。要能给，整个这场战争也不会拖拖拉拉10个多月到今天这副样子了。那彭博社的报道，英国呢，英国已向乌克兰重新供应了更多的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用于今年冬天对俄罗斯境内进行远程打击，已经给了啊，这是彭博的报道。另外呢，英国国防部已经正式确认 这个也给了，把他们手里的全部99门155毫米的自行榴弹炮，我们平时叫自走炮，全部交给乌克兰。现在呢，一个是英国这个自走炮特别好用，另外法国的那个凯撒那个自走炮也是155毫米的，那个也特别好用啊，这俩都特别厉害。你看英国真够意思啊。那另外就是彭博社的报道，在美国对俄罗斯石油公司和卢克石油实施制裁之后，中国的炼油厂抵制了，这是他的原话，近一半的俄罗斯石油的运输。国有石油巨头中石化和中石油已经取消了多笔俄罗斯原油的采购，什么概念？原来签了的合同取消了，并推迟新的交易，新的单子也没有了。一些规模较小的私营炼油厂也加入到了他们的行列，因为这些炼油厂担心会受到二级制裁。你比如说最近被英国、欧盟啊，被美国列入黑名单那个山东玉龙石化，那个就黑名单了，美元啊什么的都不能交易，都不能做了，他可能也觉着不太方便吧，所以有很多东西都撤了啊。根据有一家统计公司讲说，这次的这算抵制啊还是什么呀，已经影响到俄罗斯对华石油出口的约 45%， 那是相当多了，近一半啊，那量是相当大的啊。现在讲整个的价格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目前呢它这个价格是比布伦特原油每桶低 0.5 美元，而一个月前还比布伦特高一美元呢，因为没人要了嘛，价钱就下来了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哦，这是一个实打实的这么一个变化啊，这是一个变化。那就急了，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紧急对中国进行了一个2天的工作访问。我查了俄罗斯的媒体，我查了中国的媒体，这个访问并不是事先安排。你比如说例行访问啊，每年都得有这么几次访问等等，跟这没关系，就是紧急临时性安排的这么一次访问。然后先跟李强谈，然后还要和习近平进行会谈。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着急了。那你现在不买了，这怎么办啊？这是他最后的血缘了。印度现在至少他的印度的国企人家是不买了，土耳其这不也讲了吗，也不买了，这中国你也不买了，这怎么办啊？总理现在急着就来了。另外路透社的报道，这他也急了，说现在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额几个月以来在持续的下滑，海关的数据这比较厉害的啊，9月份中国以人民币计价对俄的出口额创下了7个月以来的最大跌幅，同比大幅下降了 21%， 9月份从中国从俄罗斯的进口还行，是持平，但是8月份的时候大跌了 17.8%， 也就是出也减少了，进也减少了。那塔斯社讲米舒斯京这次呢是有点着急了，那咱们得说说呀，咱们怎么了，咱们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你们别掉链子呀，现在啊这总理来了，上门来说理来了，要个说法，你什么情况？有感，所以说这次川普他们搞的对这两大国有石油公司的打击和制裁啊，现在已经蔓延到了中印土啊这些国家，现在应该说这个还是有用的啊，这还是有用的。我相信川普和习近平在韩国峰会里边会提到这方面，当然两边呢因为这事儿也没法往外说，两边都没有对外透露，但是川普讲我们确实花了一点时间讨论了乌克兰战争的问题，所以说这一点呢看着是有默契啊。这边一打，你看着俄罗斯总理立刻屁颠屁颠的就跑来了，这个很有意思。另外呢有一个很有趣的进展，那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现在就崩了，这里边原来还有故事。 咱们看看路透社的报道啊，说川普和普京原来这不是布达佩斯会谈吗，整个破裂了。为什么呢？现在大家他们也很恼火啊，他们本来这不是耍着川普玩，不能断线呢，你这一断线这不就完了吗？你现在而且这个制裁正在发威，这都是当时破裂以后产生的副作用嘛。所以说俄罗斯那边也很愤怒，俄罗斯内部人士透露责任在外交部，就讲你外交部给美国的那个备忘录充斥着不切实际，最后近乎于通牒式的要求，最后激怒了美国，激怒了川普，导致最后会晤取消。现在主要责任谁？就是这个外长拉夫罗夫，主要责任就是你。说他呢试图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采取强硬立场，来给北京给普京留下深刻印象，就有点像当年杨洁篪、王毅啊那个斗布林肯和沙利文一样啊，关上门那就跟小狗子似的嬉皮笑脸啊，但当着记者的时候啊，你看这气宇轩昂，干嘛呢？给后边的老大看呢。拉夫罗夫做的是同样的事儿，结果没想到弄巧成拙，准备也不足，一味的就是生硬强横，拒绝讨论任何的妥协方案，然后就生硬的重复了普京给他的那些指示，没有任何妥协。那最后华盛顿方面认为你这个态度是对抗性的，断然关闭了谈判的大门。川普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在威胁下进行任何谈判。那现在坏了，局面已经这样了，而且跟拉夫罗夫这也没法谈了。消息人士讲普京对此非常愤怒，说拉夫罗夫破坏了一次至关重要的峰会，现在而且被指你是蓄意破坏，你是故意的。那出了这么事儿以后呢，这不是也讲吗，克里姆林宫立刻派了一个特使德米特里耶夫赶快飞到了华盛顿试图缓和局势，但是影响已经造成太恶劣了，那边不接了，你爱干嘛干嘛，谁也没见他。那现在已经惹了这么一个祸，现在拉夫罗夫现在的地位明显被削弱了，现在到什么程度，就跟之前的绍伊古一样，现在正在从一个权力人物现在变成了一个替罪羊。现在你看这美俄之间，原来普京他只要能和川普勾上他就能施展手段，你现在断线了，而且现在制裁真的是在开始，连中国都断断了，你这个这最后现在责任都怪你啊！现在这老头弄不好就吹了啊，拉夫罗夫也可能到这儿就到点了，他本来岁数也不小了。哦，还有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是比较合理的。来，下边说说委内瑞拉啊，现在有很多人都盯着那个卫星云图，福特号航母打击群现在到哪儿了？还远着呢，大概到加勒比海还得有三四天的时间，现在还没到呢。那你还打不打？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正在对他们位于波多黎各的前罗斯福路海军基地进行改造，在那儿有海军基地，包括升级跑道、建设飞机设施和弹药库。最近 F-35 的部署和附近的海军活跃的活动表明，在距离委内瑞拉大概就500英里处，美国军事活动的可能性在猛烈的增加，没停，现在还在那儿搞基础设施呢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还在继续，那最后打不打那就说了，反正大规模的调动啊，包括那儿的基础设施的升级正在进行中。说说以色列，那继10月底哈马斯交出了3具人质的遗体，被人家证明你这是造假，你糊弄鬼呢，当时这不是一直就轰炸，就炸了他好几天嘛，又死了200多人，结果呢后来他又交给了3具遗体，以色列呢证实了，这个倒证实了，确认哎，这次交的3具遗体的身份确实是10月7号当时大攻击的时候3名人质，应该是3个兵 啊，有的还是什么少校啊，还是什么的啊，这人我就不给大家念了。是，这个是。哈马斯到目前已经交还了20具遗体，有18名以色列人，一个泰国人，还一个尼泊尔人，还有8个他们还没找到啊。所以说呢，这个态度还行了，这个态度还行了，不白给啊。根据协议，哈马斯每归还一名以色列这边的遗体，那以色列就要归还15名巴勒斯坦人的遗体。那儿也有啊，往这边再走呢。当然呢，我看今天老内他们内阁开始讨论，那对巴勒斯坦，你比如说他们抓一些囚犯都是确凿的，你比如说犯有战争罪，杀了以军士兵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些人应该设死刑啊。老内支持，他们现在正在讨论这个，凭什么我们老压着你还得养着你，像以前辛瓦尔什么的这样的著名的恐怖分子啊，关着的时候脑子还得病了，得了脑癌，得了什么，最后还给他做手术，最后救活了放回去，最后他就变成这样。所以说这次他们要改死刑了，直接处理就完了。另外以色列呢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儿特别令人遗憾。前两天老内突然在节目里发威，就说呢有那么一段视频被泄露了，他说我一定要抓到到底是谁干的。抓到了没有？抓到了。这事儿是这么回事，以色列警方昨天晚上逮捕了前军事检察长，叫什么呢，耶鲁沙尔米少将，和前首席军事检察官索洛莫什上校。这都是以前专门抓纪律的这两个高官，把他们给抓了。为什么都是前呢？因为10月31号两个人都辞职了，这才前几天啊，原来还都是首席呢啊，什么军事检察长、首席军事检察官还都是这么高的官呢。为什么把他们抓了？认为他们妨碍司法公正，认为他们就泄露了那段视频。那段视频是什么？去年在一个拘留营里面，有几名以色列士兵对一个巴勒斯坦囚犯实施了性侵犯和轮奸。这两个管军纪的，因为当时他们肯定是查办这件事儿的，然后他们把这个视频给漏了。那这有辱以色列军队的形象，怎么可以这么干呢？最后呢，解决不了这事儿，揭露这个问题的人，这都有相似性了，最后把这类两位给办了。所以说，没有一个国家是完美的啊，尽管你的文明水准高，但也有这样的兽行在发生了。所以说呢，这说到这件事儿啊，我们大家也得端正态度，不能说这边好像是道德水准高一些，他就干什么都对，没有这样的事了。另外呢，以色列第12频道做了这么一个报道，以色列呢现在跟一帮恐怖分子正在对峙，正在谈判，在拉法呢困在隧道中，大概有200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在那地道里呢，被人给捂在里边了。那地道还挺长的，那这边提出来的条件，你们可以出来，只要不携带武器爬出来，我们就让你们出来。当然以色列这边挺好，你看这样我都把记者叫来，有人道主义精神吧，另外还打击了你们的士气，另外我们还避免了血腥的隧道围攻，或者说我们把隧道给爆破了，你想里边200多人呢，这确实也狠了点啊，确实也狠了点，你们自己爬出来吧。现在两边正在讨论呢啊，要不然就饿死呗，那就彻底给你断顿，那我也不去强攻，现在就出现这么个情况。那帮人出来呗，也不大敢，因为出来呢，一个是信得过信不过以色列，这是一边，另外自己人也够呛，出来就等于投降啊，那出来以后怎么混呢？所以说现在两边正在达成一种对峙，200多人呢在那个隧道里啊，咱们看看过几天的结果。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美国的经济。中国呢是美在月底的最后一天公布那个 PMI， 描述制造业的这么一个指数，是扩张啊还是收缩，是这么一个指数。那美国呢是在每个月的3号来公布上个月的 PMI， 他这儿也公布了， 公布的结果不好。尽管关税战打了这么长时间，川普认为呢，美国经济处在历史上最火的阶段啊，如何怎样啊，都回流，回流啥了？什么也看不见啊！美国十月份的制造业 PMI 指数是 48.7， 差多了。预期是多少？ 49.5 也是收缩，结果拿到了个 48.7， 这个效果是不好的啊。新订单的指数这个是要命的，只有 49.4， 也不好啊，也不好。另外呢，生产指数单月下降了 2.8 个点，到了 48.2， 也在猛烈的收缩，也就是整个生产也出现了萎缩。那下一个订单完了就是什么呀？用工嘛，就是人嘛。结果十月份的就业指数只有46。前两天我们说到中国那个大概也就46点几，我们就叹为观止，嚯，这收缩的是够狠的。美国这只有46，已经连续第九个月处在收缩的一个状态了。另外代表原材料支付价格的物价指数是58，也是今年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不好。那有这么一个供应管理协会制造业商业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哎，巧了，他也叫彭斯啊，他呢讲说在四大指标，新订单、新出口订单、未完成订单和客户库存指数全都在收缩区，全都在萎缩，都不好。有一个受访者讲，关税对我们的业务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进口的产品在美国本土难以生产，回迁生产的尝试也没有成功，总体而言所有产品的价格都在上涨，部分涨幅显著，我们正在努力应对价格的剧烈波动，但没办法，最终我们会将成本转嫁给客户。这就是他们的说法。然后现在美国的消费品生产商的商业信心，原来密西根调的是消费者，这个呢是生产商的商业信心，已经降到了两年来的最低点。企业越来越担心美国的国内家庭支出以及出口市场消费者的消费额的大幅的下降。所以说这次的效果出来的，我认为比中国那还严重呢。这制造业，我认为这比中国那个数，中国那个数已经是六年来的最低最差的一个十月份了。你看美国这数据也不好啊，也不好。说到另一条经济方面的消息，川普政府表示，在法官两位法官裁定了这个食品援助计划必须实施之后，说这个计划呢获得了部分的资金，头一批呢给那个妈妈和婴儿啊，那一代那波人给了4亿多美金吧，啊，这个他实在惹不起啊。我看到这个呢，是也可能我在这儿老反川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得到了在美国民主党弟兄的支持啊，我也不支持民主党啊，咱们在这儿把话说清楚，他们把民主党的一个文宣发给了我，英文的啊，我在这儿给大家翻译一下，这个文宣很有意思啊，我替他念一下，说川普和共和党人不想让你知道，这就是发到信箱里的啊，说民主党人正在努力阻止保险费从每年的8000美元上涨到每年的33000美元，说这些费用会毁掉我们的美国家庭，别再相信他们关于什么非法移民的谎言了，没有人能承受这样的涨幅。这是现在这两天他们搞的文宣，往各家的信箱里边塞这样的小纸条，有没有道理啊？我不在美国我不知道了啊。但是呢，你比如民主党的朋友，你还可以给我发啊，我认为听着还行的，不是宣扬意识形态的，只要是说国计民生的，哎，我在这儿就帮你们说两句啊。那很多朋友讲不对，那经济还不好，美国股市历史最高点高歌猛进，这能不好吗？有一个智库把现在的股市做了这么一个描述啊，我也推荐给大家， 说美国股市的所有权是集中在美国最富有的人手中，位于前 1% 的美国家庭拥有美国所有股票的 50%， 就这个 top 1 拥有 50%， 前 10% 的人，就包括刚才那 1% 啊， 10% 以上的人集体拥有 87% 的所有的股票，就 10% 的，你看这美国股市火吧，都是他们。与此同时，底层的 50% 只拥有美国股票的 1%。 那现在美国股市看起来还不错呀，什么结论？美国富人从来没有如此的富有，谁挣钱了？他们挣钱了，也就是前 10% 的美国人，他们拥有将近 90% 的美国股票，人家确实是挣钱了。那你和剩下的那 90% 的美国民众有多大关系呢？当然中间可能有那个聪明的啊，跟着这些大户跑，在中间啊捡几个食人牙慧，能人家吃剩下的，你能捡几根骨头，可能有了。但是这件事儿和美国的大部分人实际上是没多大关系的，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这个准吗？我也不在美国，反正我也不知道，我推荐给大家啊，这都是智库的一个听起来蛮正规的一个说法了。说到下一条新闻，那麦克·约翰逊众议院的领袖议长，那被人又堵住了，那就问呢，你这众议院什么时候开门？哎，我们将继续让众议院保持休会，这已经是过去103天中的第91天了。在过去的103天里边，众议院只工作了12天。在这个103，你别看他们只干了12天啊，他们的薪资福利各方面不受任何的影响，他们正在享受一个快乐的假日。而与此同时，在那边人家参议院可在一直正常的工作，所以说你关什么门？这跟政府关门没关系，你工资什么的全拿，你为什么不上班？哎，他就不上班，为什么呢？因为一开门他就得给亚利桑那那位女议员举行宣誓仪式，然后那个联名表就到第218对爱波斯坦这个案子进行公开，也要进行投票，他就挡不住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呢，昨天那位原来马克党的大将，那位马大姐马乔利格林昨天又在重复，如果我们这国会重新上班，我会在国会，因为我有豁免权，在国会里边说什么我都不犯法，来宣读爱波斯坦名单上的全是人物的名字。你那个法院档案的那个我不知道，因为他也看不到嘛。但是这些受害人，人家大家都有名字呀，他们是有一个小联盟啊，有个小集体，人家都把名字列出来了。你们别弄，你们一念这个名字，你们要吃官司的，我到国会里边去念。所以说这也是记者讲，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历史上持续这么长时间的众议院停摆，这跟政府关门没关系，这就是那个川普这小弟，嚯，这位可是美国历史上，这可是出了彩了，在历史上这么一个议长，这将载入史册啊！这店小二真有两下子啊，就这么个小丑，好啊，好，关着吧，咱们就这么来。另外呢，川普这两天这也是得分了，接受这60分钟的采访啊，今天呢在美国被切成了各个题目的碎片。你比如说到这方面，人把它切下来说这个了啊，评价一下习近平和普京吧，啊，这俩人都挺厉害的，千万别惹他们的，说了一堆这个吧。最重要的是今天大家都在转这个，确实是出乎了人们的意料。我把这件事儿呢给大家，我就念这个片段啊。他不是前一阵儿把加拿大那位加密大亨赵长鹏，就币安公司的那个原来的老板，在美国坐监狱呢嘛，把他给特赦了。然后这位主持人诺拉就问他， 说这个人在2023年已经承认他违反了反洗钱法，他自己已经认罪了。川普说没错。诺拉又问他，那当时政府讲说这个赵长鹏放下了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重大损害的错误，里边的主要问题是允许哈马斯等恐怖组织转移了数百万美元，他给哈马斯洗钱啊，他自己也承认了，那你为什么要赦免他呢？川普说了，那好，我回答这问题啊，首先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不知道这个人，我知道他被判了4个月的监禁之类的，我还听说呢，这是拜登对他的政治迫害，他自己认罪的呀，来换取一个比较短的一个刑期，哎，他认为这是拜登对他的政治迫害。那诺拉就讲说2025年就是今年，他的这个币安公司促成了一笔价值20亿美元的一笔稳定币的交易，这和川普有关啊，和他的家族有关，然后之后你就赦免了这个赵长鹏，那你怎么来解释这种付费游戏的嫌疑呢？啊，他帮你赚了一笔钱，然后你就把他给对应对照关系，你就把他给特赦了，你怎么解释呢？川普说呢，哦，是这样，我对此呢一无所知，因为我正忙着做其他的事儿呢。诺拉就问，可他获得了赦免啊？川普讲，那我只能告诉你，然后这边立刻打断，他获得了赦免，你说你不知道，是你赦免他的。然后川普讲，不啊，我只能告诉你这些，我的儿子们对加密货币很感兴趣，我很高兴他们对此很感兴趣，因为这很可能是一个很棒的行业，我认为这很好，你知道他们是在经营生意而不是在为政府部门工作。简单化一句，那你也不认识那个人，你为什么要豁免呢？我儿子弄的。哇，这就好家伙，这公开就因为给你做了20亿美元的生意，这家伙就把这人就给赦免了，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别的呢，你比如说说点什么还都是个人观点，但是说到这件事儿，哇，这有点太直白太露骨了吧。你把这人赦免，你压根儿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你听说拜登对他什么政治迫害，可是这大骗子是自己承认了认了罪的，就把这么一人给放了，因为他帮了我的忙，因为我儿子跟我说要放他。哇，这个就夸张了，我还不知道有哪位美国总统偷着不一定没人干，但是公开就这么把他给说了，当然那记者问的也是直截了当，问的很精彩啊，真是不可思议啊。还是我那句话，美国你们也有今天啊，我的天哪，平时过去作为灯塔作为总扛把子总盟主竟指责各国了，你们的民主你们的法治都怎么怎么回事，竟给全世界人民上课辅导全世界人民了，结果现在你们自己的总统公开就这么玩，那作为美国的民众，特别是作为那些华川粉，你们觉得怎么样啊？这20个亿里边你赚着钱了吗？哇，这就这样就这么来啊。来吧，那说说就明天，现在美国时间应该是9:00-10:00了吧，那明天就是川普的中考，11月4号嘛，是一个小中期选举，那大家平时盯着的就这么几个位置啊，大概是4件事儿啊，目前看看民调，因为都差不太多啊，跟前几天没什么大的变化。那不老说那赌盘吗？那好，今天我也不免俗了，咱们就跟着大家一块说赌盘，咱们说说这 Poly Market 啊。那今天为止赌盘情况怎么样？给大家汇报一下啊。纽约市的市长马姆达尼，他现在呢在赌盘上胜率是91%，科莫只有9%。川普在最后时间给科莫背书，呼吁共和党人都出来投票，如果你们不出来投票就完了，大好局面付之东流，所以说一定要出来捍卫我们这啊10个月取的这么多伟大成绩，你他们一完咱们就全完了啊，这用了一些这样的语言了。但是在纽约市是91%对9%，这没啥悬念了。新泽西呢， 新泽西民主党的这位女将 Cheryl， 她现在的胜率是 86%， 比民调高啊。民调呢大概是40多比30多，大概差个三个点左右，但是在赌盘里边一下出现了一个 86% 比 15%， 差的是比较多的，这也没啥悬念。另外一个那个呢，我找找维吉尼亚州的这个州长，那个斯潘伯格，民主党派来的也是一位女将，这儿呢就更差距更大了，98比2，胜率是98%，那这仨基本就没啥悬念了啊，没啥悬念。唯一有点说法的还就是新泽西这个州长啊，这个86比15，还有这么一个说法了。另外呢，还有那加利福尼亚这个改选区的这个纽森的这公投怎么样啊？98%的胜率认为这个会过，公投会过。那这一看这也没啥悬念了，我就看到这 Polymarket 他做了这么一个特别有意思，他有这么一个说法，那民主党这次会横扫吗？结果说 yes 的竟然有 81%， 结果这三个州加这两个州啊，加上那个加州甚至德州那边也有一些投票啊，他有一些在这个小选举日有很多地方都啊往里边放了一些东西，都在投票，最后是一个全战场的一个总结，大概需要两天左右的时间了。但明天做节目的时候差不多了吧，晚上东部时间，因为纽约纽泽西我认为都是在东部嘛，如果要在这边的话，弗吉尼亚应该也是在这边，所以说要是东部的话，明天节目里边我们可能就都知道结果了啊，这很有趣啊，会不会横扫竟然是 81%？ 会吗？如果要真出现这么一个情况的话，这个应该是很灾难了。我得到了一个数据，新泽西提前投票和邮寄选票的结果现在已经出来了，和2024年同期相比，人家投的谁这个不知道，但是谁投票了，民主党人，比如我登记是民主党，登记是共和党的，这个他是有数据的。但你要说他们投的谁，那个得统一点票，那个没有啊。然后就是在选举前一天，也就是截止到今天的数据对比的话，注册为民主党的人投了提前投票和邮寄选票的有 47.1%， 比去年大选增加了 2.5%。共和党人呢，由号称自己是共和党人的占 26.9%， 比去年大选少了 10.9%。 然后中间选民投了 26%， 和去年相比减少了 0.6%。 这就是有一个选举的很厉害的一个专家他的一个评论，他认为在2026年中期选举，民主党的投票率会比较高，中间选民的投票率会比较高，而共和党人的投票率会大幅降低。那就是川普第一任期上演蓝潮的那个景象。所以说呢，现在至少在邮寄选票在纽泽西这个小样本里边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结果。那川普自我感觉还挺好的，我平了八场战争，经济从未如此之好，那在我们的民调里边我一直历史上，那我比华盛顿比林肯都高，我历史最高啊。那最后这中期的中考明天他能及格吗？反正目前从这些数据看大概够呛，大概够呛啊。 CNN 呢也搞了一个民调，因为他这个立场性比较强，我平时一般不爱用他啊。今天最后一天啊，我也给他试试吧。川普的不赞成率达到了63%，支持率是37%，这两边差了26个百分点，也就是川普的净支持率是-26%，这是我看到的最邪乎的。余官呢，他们是-19%。前两天看到的是谁来着？-18%，这个都有， 好，这儿一负26的啊，当然他这可能是啊意识形态这个族群可能是比较厉害的。那两个党呢，民主党是47，共和党是42。老实讲，确实我最近也看到了一些评论，大家对共和党的表现很不满意。那不满意就都投民主党吧，民主党也别美，大家对民主党说白了好感度也没上来，也不咋地，就觉着这帮人是不灵了，但你们呢也不成，人看着你们也烦啊，现在也没辙啊，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整个民调是这么一个德行。那川普呢刚刚发了一个帖子，说左翼媒体发布了大量的虚假民调，严重偏袒民主党和极左翼人士，说在公平的民调中，合理的民调中，我的支持率都是历史最高水平，这难道不应该吗？我结束了8场战争，创造了最伟大的经济，控制了物价，没有通胀啊，和创造了大量税收，为未来国家的发展树立了标杆，难道我不应该吗？哇，这人就在信息茧房里边，就踏踏实实的往那儿一坐，就坐在那个茧房里边待着。他认为他的支持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控制了物价，控制了通货膨胀，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我也不知道美国的弟兄们，你们是不是感同身受，是不是认为这说的挺好，我也弄不清楚了。哎，反正明天希望在我们做节目的时候给大家一个说法，能不能把这事儿啊，把这事儿给说清楚啊。那明天是这么一件事儿，是小中期选举，那后天也就是美国时间的11月5号大戏上演。美国的最高法院将对川普的关税权开审进行听证。那这件事儿是11月5号口头辩论，那当然当天给结论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啊，也不完全排除了，我认为可能性当天给结论不会超过 5% 了，因为这么大的军国大事，这个特别重大事宜，那是要慎重的啊。所以说11月5号那大概听证我认为得有个2-3回，你不能一次听证，那这边话没说完，那还得再排一天，那接着说呗。那大致的时间，出结果的时间，原来我倒是听过，大概是明年的一月份啊，今年年底，明年一月，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时间了。所以说呢，明天就开始了。啊，现在呢，如果咱们就说吧，这两个结果，那非黑即白嘛，到底有没有道理？那下边这两级法院，一个是初级法院，一个是上诉法院，都判川普输，你没有这个经济紧急状态，所以说你也不会被赋予那种特殊的权利，平时的征税权在国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输赢的问题了。如果要是判关税违法的话，违宪的话，之前讲了啊，那就坏了，白宫将面临着退还数千亿税款的窘境，会引发贸易和财政的双重的混乱，美国股市也会崩，好日子就到头了。这是这个啊，但如果裁定关税合法，那美国最高法院他们也会想到，那川普就不可阻挡了，不光是他，以后的美国总统就不可阻挡了，他们可就获得了一种超能力，也就是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可以单方面施加任何重大经济措施。那这个权力可就从笼子里边给放出来了。所以说，如果要是输了，美国要疼2年。如果要是赢了，那在川普剩余的任期里边，那这关税大棒啊，还不得耍出花样来，跟孙悟空似的，那还得了？所以说这个呢是事关重大。美国有报道讲，那大家的判断，当前的华尔街，那就高盛啊、大摩、小摩这些重大机构呗，他们都认为 高院会否决这个关税，美国政府会被迫退税。现在有媒体报道说，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的儿子甚至都参与了，在对冲基金里边以1美元索赔权20到40美分的价格，他在里边赌这个。从现金流紧张的进口商手里边购买未来可能获得关税退款的赔偿，卢特他儿子在干这个。我用1美元所以每1美元的，你比如说你将来人家要退你，你比如说收了你20万美元的税，好吧，那我算二十万美元，将1美元算20美分的话，对吧，我现在给你2万块钱，你把那债权给我，将来政府退的话退我20万，这跟你没关系，你把那权利卖给我行不行。现在卢特尼克儿子在干这个，华尔街现在认为你过不去，很多的律师各方面的法律界人士也认为川普过不去。现在大家呢可以说众口一词认为川普必输，那就不知道最高法院这几位能不能逆大势而行，就愣判他赢，那谁知道呢。但这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输也罢赢也罢，对美国来说要我说都不是好事，都不是好事啊。说到那白宫昨天公布了整个的中美贸易协议的协议内容，那现在大家把目光齐刷刷都转向了中国，大家都上中国商务部的网站上去看，那新华社、人日大家都在看，外交部发言人等等，说几句吧，你们认为这是真的吗？美国爆出来这单方面的版本是你们最后答应的那个吗？这两边有很大差别的，那怎么算啊？结果中国现在方面哎，很耐人寻味的保持了沉默，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没有任何的评价，到这么一个地步啊。说到这块呢很有意思，我看到了耶鲁大学实验室他们搞了一个仔细的研究给大家推荐，这是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对习近平和川普他们搞的这个啊，他们的详细研究结果是发现实际的关税只有 27.8%， 川普原来说多少有 57%， 贝森特原来说多少是 55%， 我们原来的算法是多少是 50 点几，就所有的都把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全算上，我不知道川普哪整出一 57% 来，但是呢耶鲁实验室他们认为只有 27.8%，那你又减了10%的税，那到现在为止呢还剩 17.8%， 这是真正运行的关税，那中国就接了，那还不接啊，那甚至比很多国家都低啊，原来我们说那第三层都要20%的，它很低了。为什么呢？它这里边的一些算法是这样，说一般呢只是说那个法定关税税率，也就是关税那个总和那个整数，但实际上在中美贸易之间有大量的免税的商品，比如说半导体、药品、稀土等等的东西，说这些商品根本不征收关税，不同产品的税率其实也存在着差异，他们用了一个大模型把这些所有的因素考虑在内全放在这个模型里进行计算的话，最后就推出来中美在这次川西会之前实际的关税不是50%几，实际上只有 27.8%， 是这么多，那这次又给减了10，那等于还剩 17.8%。 耶鲁算的这对不对，我认为人家既然是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那是一个大机构了，他能开玩笑吗？他比我们这业余爱好者算的应该是很明白的，原来背后的真相是这个，咱们记住就行了啊，脑子里有这个印象。那说到那中国这儿还没表态呢，贝森特又沉不住气了，因为现在我们关键两边的差异，10月9号那个稀土规定肯定是废了，但是4月4号那废没废，美国说废了，连2022年那个10月份那都废了， 就是稀土彻底解放，没有任何管制了，取消任何限制。但中国那可没这么说，那大家现在都盯着这个核心的要点，这只手还在不在这儿？贝森特我看他心里也没底。今天呢，他又出言警告，他出言警告，他说中国掌控了稀土市场，但事实证明他们并不是可靠的伙伴。他讲，如果北京出尔反尔，美国会再次动用关税手段。实际上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必要时把关税这项工具要用到极致。说这话啥意思？你们俩不搞完协议了吗？这还没签字呢就开始敲打。为什么？他心里也没底。白宫公布的那个东西，我估计因为马德里是他谈的，那最后那东西行不行啊？吉隆坡那也是他谈判的，是这样吗？所以说他也没底啊。他讲啊，过去的历届美国政府在这方面行动迟缓，让北京建立起了稀土的战略优势。说本届政府在未来一两年内会以惊人的速度让美国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全世界不会再受制于中国。啊，他说了这么一番话啊，做了一些警告了。哦，最近他们的动作真的是好快。你看G7能源部长这不是开了个会，搞了一个大联盟，最后整了26个项目，其实好多东西跑的是非常快的。现在呢，澳大利亚和韩国一块投资在马来西亚投资的那个第二座稀土工厂，它第一个都已经有产品了，这是第二座，明年4月份就投产了。然后日本的这个株式会社那个双日啊，进口了澳大利亚生产的双稀土，那昨天都给大家讲了。然后他们又快速的干了另外的一个，这是11月3号海峡时报的报道。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表示，由澳大利亚莱纳斯和韩国的 JSLink 联合投资的1.42亿美元的一座3000吨的乳，那叫那事应该叫乳吧，一个金字边一个女啊，磁铁超级制造厂就开建了。3000多吨什么概念？这座联合三国合资的这个产能，相当于中国出口的一半。也就是在这个品种上，那中国现在一半的产能就由它给解决了。好厉害，这多快，这才几天的功夫，这就走得这么快啊，这是很厉害的，这个很厉害。来吧，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华尔街日报》的这篇东西，不给大家 念全文了，说里边的骨干。美国的众高官在最后时刻终于拦住了川普，不能给中国卖芯片，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整个事情的起因在川普起飞去亚洲之前，川普就不止一次的向外界表示，英伟达的 Blackwell 这新搞的这芯片不错，可以给中国用一用。他一开始就造势，然后在川习会的前一天，这之前新闻里给大家专门讲，那一天我表达了我强烈的担忧，专门见了黄仁勋。我们都知道黄仁勋那张嘴，那大忽悠，那不是一般级别的，他比那笨嘴拙舌的马斯克还厉害呢，他真能忽悠啊。结果川普果然被心向祖国的黄仁勋给忽悠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英伟达的首席执行官啊，詹森黄向川普提出申请，希望放宽出口管制，允许向中国出售他最新一代人工智能芯片，进入到中国这个重要的市场。两人谈完以后，川普已经答应了，同意了。结果美国政府内部的国家安全、商务、贸易官员，这里边有卢比奥、卢特尼克、格里尔啊，这里边还没贝森特，没有提到贝森特的名字啊，这几个人在最后时刻强烈反对该申请。华尔街日报的原文理由是，如果这个芯片流入中国，就会加速中国在 AI 数据中心训练和推理能力上的跃迁，大幅增加，从而削弱美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领域的领先的优势。这几位急了，面对几乎一致的反对，原文报道指出， 在习近平和川普的会谈前夕，美国官员在最后阶段叫停了这笔芯片的出口批准。什么状态？黄仁勋见了川普以后，川普已经批准了。川普跟这哥几个一说，这哥几个全急了，把这个批准在最后阶段生生给叫停了。最后川普决定不在会谈的议程中把这项芯片出口的问题提交给习近平，是有这么一段的。报道讲，如果这个输出被批准，涉及的销售会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芯片的产品给拦住了。那你川普都应人家了，这事儿怎么办呀？到现在川普还这么讲啊，说现在英伟达正在等候政府对推出一个性能被削减版的一个 Blackwell， 就原来说的那 B30A 的芯片的批准。也就是什么概念？原来给的是那好的，被拦下了，现在英伟达退而求其次，我在等这个。这事儿厉害不厉害？那这事儿，那你啥等也不行啊，你有希望吗？结果川普在60分钟那天那个采访节目里，他的原话讲，他一开始在回来的飞机上他还不那么说呢，人大伙问他，你要不要把这个 Blackwell 的芯片卖啊？不会不会啊，这芯片不卖啊，不考虑，这个我们自己用，他们不能买，他当时还这么说的呢。结果回来以后，在接受60分钟采访里边，他是这么讲的，他不会允许向中国企业出售最先进的 Blackwell 的芯片，没有完全排除中国获得性能较低版本的可能。原话是，我们会让他们和英伟达有合作，但不包括最先进的那种。你看了没有？为什么黄仁勋还在那儿等？这事儿还没死，还没死心，这个也不成啊。美国政界对中国可能获得低性能版的芯片也反应强烈。众议院的那位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啊，穆勒纳尔也急了，他讲，任何如果允许任何版本的 Blackwell 芯片流入中国，这种做法就相当于向伊朗提供可用来制造核武的浓缩铀。他把这件事给定义到这么一个高度，到现在川普可还没死心呢啊，还要卖，就把那个低版的也给卖了。那天给大家讲了专家的解读，那个比他那个高精版的差一倍啊，就是只是他的一半，只是他的一半。但是就这款芯片也比现在美国商务部的那个设的出口的门槛要高18倍。中国如果买了这个会获得同样的算力，但它的成本要增加 20%， 这是他们原来的一个测算。那中国等于这翅膀也插上了，就这么严重啊，这都到这么一个程度。说到这件事呢，咱们评论几句啊。首先说第一点，我当时的这一刻可以说是非常的惊险，因为这个决定左右了两国的国运。就跟我们之前所担心的一样，在会见的最后一天，川普见阿黄，大家普遍感觉大事不好。最后川普实际上是已经决定妥协的，已经决定，他已经同意答应黄仁勋了。幸亏在最后时刻众高官团结一致，最终把这件事生生的拦了下来，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小院高墙就溃了，就崩了。这件事是很惊险的，这川普他这事儿他都能干得出来啊。说到第二点，那川普现在心心念念还想卖这个低配版，那有些朋友问了，你为什么一定要卖啊？首先第一，那黄仁勋肯定是给好处了，那不能光是凭这个不烂之舌光忽悠，那川普是认这个的呀，那你肯定得给好处啊。川普在这方面可是一直公私不分的，特赦赵长鹏这事儿都干得出来，那这事儿这里边已经说不清楚了， 这里边已经是变成了一种私人关系了，到底是个人原因还是国家问题，这已经很难讲清楚了。另外，川普还是想继续讨好习近平，他一定要拿下白宫公布的那版协议，来保明年的中期选举。就跟我们昨天分析的一样，按照白宫现在公布的那个版本，中国是不一定签字的。我现在甚至认为中国大概率是不会签字的，因为最终签字完了那个版本，白宫也会公布，咱们这把这俩版本对比一下，我们就会知道中间的重大差别的。所以说呢，这里边川普啊，这里边你一个是跟黄仁勋你们到底什么情况啊，这个我们只能猜测。第二呢，川普有点过于迫切的想拿这个贸易协议给明年他经济进行维稳。那说到第三点，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川普是没有什么大棋的，哪有什么大局观啊，他完全跟着感觉走，只要对他的个人关系啊有好处，只要对这个选举，明年中期选举有好处，是夹杂在这里边的，有 TikTok 吗？这对他中期选举拉拢年轻人有好处吗？包括这次的芯片之类的，他完全没有顾忌。所以说，说到这一步，卢比奥等人那是做了最大的贡献的。要没有这哥几个，这次就吹了。好家伙，原来背后还藏着这样的事情，您说这事儿恐怖不恐怖？还交易的艺术呢，我也没看出来啊，这差点把美国的底都给泄了，这釜底抽薪呢，如果把这尖端芯片要给了他，黄仁勋赚一个盆满钵满，那美国就没有任何的底牌了。可是现在那中国能签吗？那我把稀土按照你说的大解放，最后芯片我什么也没得着，那他能签字吗？我估计川普到这件事上他也有他的疑虑，他也有他的担心。嗯，好家伙，今天看到这个确实是令人震撼啊，还有这么一幕呢，非常厉害啊。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说说房子。看到这个以后呢，和北京的一位弟兄简单的还聊了几句。我知道他原来聊过嘛，他有两处房子啊，那他住那个就别说了。另外呢，在五环附近啊，那个房子他卖还是不卖啊，他一直在里边纠结啊。然后他里边说了一些他的心路历程，很有趣。这个呢是我们在墙外的人很难想到的。最后说啊，说到北京呢，为什么问他？因为格隆会呢发了一个新的消息啊，在微博上包括在他们的媒体上都发了，说2025年10月份北京的房屋成交价每平米 4.25 万元，那也很高啊，一平米还有4万多呢，比2022年初下跌了 34.9%。 那你就知道当初北京那房子长成什么模样，以之前呢等于是这房价有人说什么腰斩了或者是怎么样，实际上现在呢2022年还不是最高了，2021年是波峰，2022年已经略微下来点了，因为那时候疫情已经是到第二年第三年了，所以说那时候已经不好了，比那时候又跌了 35% 到这么一个情况啊。结果这个帖子让他们给删了，最后中国现在连这个都不让说了。那另外呢，你不让说这个，另外呢他得让说呀，就是克尔瑞，这是中国房地产信息集团，这是个大的智库，一个中指一个克尔瑞啊，这是平时我们大家用的这两个数据了。他们发布了2025年中国城市住房断供率的调查研究，结果发现目前中国平均住房的断供率是 3.7%， 明显高于2022年的 1.6%， 1.6 翻倍呢是 3.2， 那和整个的2023 2024相比，这 3.7 也是翻倍，在部分三四线城市断供率甚至超过了 5%， 这很厉害吗？真挺厉害的。给大家一个数据， 美国08年次贷危机的时候，什么房利美、房地美当时出事儿的时候，全美的房屋断供率的峰值到最高点是 1.8%。 当时美国那么厉害出大事儿的时候，断供率是 1.8%， 中国现在是 3.7%， 也是当时美国峰值的一倍翻倍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克尔瑞做了一点分析，为什么呢？主要原因首先是居民就业质量下降，你有的好工作没了，最后现在送外卖去了，那就叫就业质量下降，收入呢很不稳定，大幅度下降，那供不起了嘛，就是简单一句话，没钱了，供不起了。另一方面呢，是这房子本身房价持续下跌，现在有些房地产的市值已经低于贷款的余额了，导致部分业主干脆就选择断供了。我还供你干嘛呀？你现在已经资不抵债了，我供你干什么呀？所以说人就放弃了，那就法拍呗。可是法拍市场现在也不行，大量的房子因为它断供了就走向法拍了嘛，银行就开始拍卖，大量的房子在那儿搁着，我这个数据我存在一个别的文件里了，多了，那现在法拍这儿有十几万，那儿有十几万，房子是很多的呀。但无论是挂牌的数量还是成交的状况，都出现了这种惨不忍睹的情况，也就是你法拍了也没人买。按说法拍银行拿回本钱来就行，这里边是有一定的折扣的，人们也不买，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这个数据揭示了一个核心的现实，也就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底部，所谓现在叫底部，并不是价格底，现在就已经到了信心底和偿付底，到了人们忍受的底部了，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了。因为现在真正断供的人是 3.7%， 濒临断供和达到断供水平的大概要放大十倍，也就是有20-30%的人都处在同样的状况，大家只不过倾家荡产在那儿挺着呢，因为这一断供就放弃了嘛，就灰飞烟灭了嘛，那么多年的努力，那么多年的家底儿就不要了。所以说有很多人现在还在这儿扛着呢啊，现在人们已经到了价格底，门也没有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前一阵格隆会给算过嘛，有的城市现在跌到了2016年，有的城市跌到了2015年，2015年是刚爬坡，2018年开始加速，最后一直冲到2021嘛，现在都已经跌回到半山腰偏下了。什么时候跌到山根儿，让整个中国这十多年的房地产梦变成南柯一梦，彻底没有了，回到了当初，再回到从前，这不原来有这么一歌吗？哎，那时候就差不多了，还早呢。但是人们的信心和偿付的能力现在已经触底了。出现这样的情况，意味着房价、信贷和消费整个的链条出现了至少在心理层面的断裂。如果未来这半年几个季度失业率、房价、收入各方面没有任何改善的话，您说会有改善吗？没有改善了，那断供率会持续的攀升，特别是在三四线城市，那整个的地方的金融、整个社会的稳定各方面就会出现重大的撕裂，就会出毛病了。那下边呢，就是和朋友一块聊的，我说呢，你等啥呢？我们聊的是呢，这房地产还有没有明天呢？我给他讲了一个段子，这是《华尔街日报》那位女记者魏玲玲啊，她在她的这个账号里边写的这么一个段子，因为她长期做中国经济的新闻，他们在里边是有一些内线的，咱们听听她的内线是怎么说的。说北京一位政府内部人士用三个直白的要点概括了四中全会所谓的“十五五”计划的 啊整个的内容。咱们听听啊，这是魏玲玲说的啊。第一点，北京的权力中心正在以牺牲民众的生活水平来全力投入和美国的科技竞赛。这跟我们当时第一天解读四中全会完全一样啊。第二，说这位官员讲，多年来震撼国家政治领导层的政治清洗仍会继续，这意味着反腐运动仍然是清除不符合最高领导人计划的官员的有效的工具，也就是清洗还会继续。第三点，老大稳如泰山，准确讲，习近平的权力和地位不可动摇。这是魏玲玲听床听来的啊，这是有这么几点。然后就说到，那我跟这朋友交流，那这咱们作为背景留着啊，这我都同意啊。那跟朋友聊这房地产到底有没有明天，我给他介绍了几个数据了。首先呢，中国是一个拥房率超高的国家，中国是一个拥有超过90%以上家庭拥有住房的国家。我现在拿到的数据，中国的城市拥有房子超过 87%， 农村超过 96%， 平均超过 90%。 你要一般的发达国家都没有这个拥房率啊！你像我们新西兰大概能50几就不错了，一半人有房一半人租房，加拿大美国可能也差不多是这么个状态。我觉得50-60这已经很不得了了，好，中国是一个90以上，也就差不多都有房啊，所以说呢，谁买你的房子是这么个情况啊，拥房率高。第二呢，还是那句话，在建和待售的房子数量是惊人的。在建的房子，我给你查到的啊，是2024年底有多少万平米呢？有733,247万平米。全国的住宅施工是513,330平米，30万平米。那简单说，5.1亿平米是在建的，现在那还脚手架还立着呢，5亿平方米在那搁着呢啊，这是没盖好的，盖好的，2024年底75,327万平米。大概呢，住宅到2025年9月末是 3.1 亿平米。刚才说的在建的是5.1亿平方米，然后这是盖完的，在那儿等着卖的又是 3.1 亿，加起来差不多是将近9亿平米。您琢磨着按90平米算的话，那大概还有9000万套房子在那儿搁着呢，脑袋底下悬着呢，谁买你的呀？所以说呢，房子有的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人口在猛烈的下降，这个数咱们就别说了啊，这大家都知道，无论是结婚还是生孩子，这都没法看了。朋友的观点，我说那你为啥不卖呢？他说我等着。等着谁呢？我等着压死。我说那你得等多长时间啊？他认为呢，这人死了，那中国政治这只手黑手离开，那中国经济肯定有一大反复啊，有一大反弹啊。我现在房子我一下赔这么多，我把它卖了，我舍不得。等压死了呢，突然来个大反复，国家经济啊，改革开放的春天又来了，整个各方面又起来了，我不就都回来了吗？我说你告诉我这逻辑是什么呀？他跟我瞎分析啊。他说你看吧，这个整个的光谱，说这孙子呢，差不多他自诩为雍正，哎，到那儿呢杀伐或者凌厉啊，在那儿呢在反腐啊干嘛，跟雍正干的那事儿差不太多，刻薄寡恩，然后就天天折腾这个，然后周围呢杀大将啊，你咱们老说这习近平这你看这对这九大将还是什么呢，上将什么的手不留情，雍正对年羹尧对一月钟琦，那这都是自己提拔的人呢、啊、那都是自己的家奴，恨不得那最后不是该收拾还收拾吗，一样。哎，他认为呢这人是雍正。 我说那又怎么样呢？后边是乾隆啊，那乾隆那家伙国家过了好几十年的好日子，盛世嘛，我们等着那个呢。啊，我一听，我说你这可真够逗的，这个思路可太清奇了。我说你还安着这心呢？就等着人家死了，最后呢，他一死，后边换上乾隆来。乾隆干了多少年？干了得有四十多年吧。那国家大发展吧，经济各方面啊，政治无论是政治和经济的春天，这不就来到了吗？我现在要把它卖了，我辛辛苦苦的房子，我舍不得。他提出了这么一个，后来谁是乾隆啊？我哪有这么回事儿啊？我天哪！我也不知道他们墙内的人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思路啊！他们认为现在就处在雍正阶段，熬着呗，熬着。万一一旦下去啊，这来个大反弹、大反攻，一下政治经济形势大好，就像当年习近平这不熬死毛泽东，人一上来，那老百姓压抑多年的热情，来一个大反弹，好家伙，春天来了，多激动啊！那时候就不就齐了吗？也不能说完全没可能，这些朋友的想法呢也不一定完全没道理了，但是他猫在墙内呢他又不认赔，好像呢眼下付房贷他也赔得起，还按着这个心的，这把我给气乐了，我还头回听说这个是有意思啊，这个是有意思。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Will 说，今天有消息说以后高端的英伟达 AMD 芯片只能卖给美英的公司，估计美国对芯片管控又会加强。那就是说明卢比奥他们这些人立场那还是坚定，这些人还是有原则有大局观的，在最后时刻力挽狂澜把川普给挡住了，要不然的话现在情况不可想象。咱们等一等啊，就是说那个 B30A 就是那个弱版减一半的那个 Black Whale 黑警，它是不是卖，这个是我们要关注的啊，这个我们要关注。熊威说，大康老乡，带回日本那个被绑架的是小泉纯一郎总理大臣，不是安倍，谢谢您的指正啊。这刚才呢我还真没指正，但我知道安倍以前是做了这方面的贡献，我印象是安倍跟三胖见了一次啊，后边是不是小泉把这件事给啊接任给办下来的啊，这个呢谢谢您的指正啊。卡泽，日本报道对高市营救被绑架日本人的理想，我觉得有两个不确定，第一，现在在朝鲜的被绑架者是否还健在，我想想啊，七十年代的话到现在多少年了，我想想现在这是五十多年，如果那个人要是二十多岁的话，哎呀，朝鲜的平均寿命可是很低的，那当时二三十岁给绑去了，到现在那都七八十八十来岁了还能活着吗，这个是有一定问题了。但如果能够找到这些人的家庭，就跟当年中日田中这不是到中国来啊，和周恩来他们谈好了，当时日本也有一个要求，我们得让我们的日本人回去啊，确实当时有散落在中国的有很多日本人，我们原来我们家住那儿就一小老太太，原来是日本的一个护士，她留到中国了，嫁了一个中国人，可是人家就说我不管你那个了，就一家子全走，你就是因为子女就一半一半了嘛，半个日本人，那我们也要，我们也要把他带回去啊，后来就都走了，这个是有的啊，那这也可能，那你子女呢我们也要，他们要把这件事儿画一个句号啊。他说如果已经真的死亡了，你给三胖再大好处也无济于事。说第二，跟俄罗斯紧密结盟的朝鲜还需要日本的好处吗？这个也是了。当然高市呢他表现了一种，这是一种国民的一种道德原则啊，他把这个拉的是很高的，我们关心我们每一个国民，哪怕是四五十年前的事儿我也念念不忘，展现了一种大的高度啊，这个是有了。但你要说这件事儿能不能做成，实际上我也很怀疑啊，我也很怀疑。 好吃的，说贝森特威胁如果联储不降息将引起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承认通胀仍然存在，以及美国房地产已经进入萎缩，与川普的口径差别是很大的。今天呢，就差一点，前一阵差点让川普给开了的那个美联储那位女将库克，她今天也做了一个表述。因为现在是两者，因为如果你承认通胀现在已经过三了嘛，如果有通胀的话，那应该加息啊，经济过热应该打它嘛。但如果就业出了问题，那是经济过冷啊，那应该降息来加热经济嘛。那现在这边是通胀，这边是就业，库克认为现在就业的问题要大于通胀。你别看川普还折腾他，他现在那个口气是支持再来一次的，也就是12月份看看能不能再来一回，再降一次啊，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了。也就是在就业和通胀之间的权衡，好像就业的问题现在更大。那问题统计局现在这没辙了，那统计局现在都不上班，他们不出数据了，大非农现在大家也等着看不见，这也就没辙了。李平说，大康，对于美国股市的情况可能并不准确，因为美国股市是散户化程度很低的。哦，散户是通过基金啊来进行股票投资的，所以说那些基金显着个头特别大。刚才我看到的呢，那是美国的一个智库的一个评论了。谢谢您的说法啊。风朱正，谢谢您的支持，我是一个住在南加州的民主党的支持者，明天去投票，我会投民主党支持的赞成票。道奇队连胜，今天在洛杉矶胜利大游行。多说两句啊，我呢这几天呢，我原来对棒球还可以啊，对棒球还可以，棒球啊，女的是垒球啊，我们这新西兰打那个软式的棒球跟垒球有点接近，下手投的。哦，新西兰队在世界上还挺有名的呢。啊，我对这个我是挺喜欢的。但是呢，我总觉得这东西变成一个全民运动，从小孩家长送生日礼物就给手套啊，买一球棍什么的这个。因为我总觉得这运动吧，你看在那打，然后大伙都在那站着。这个运动性并不是特别强，你不是像那个足球啊篮球，大家一直都在跑，每个人都在动，那个运动性是比较高的。你说这个呢，在那儿间断很长时间，间断中间换人啊折腾，然后呢大伙都在那儿戳着也不动啊，你如果一个高飞球也没上我这边来，那估计在外野的这哥们儿可能就在那儿戳一场，他也不动啊，我看不出这里边有什么运动性来。所以说呢，这里边当然是有很大的趣味性，特别是蓝鸟的有一个投手，是第五场第六场那个投手，哎，给我印象非常深。他那个球下了以后到打手面前猛烈的下垂，他那个特别明显。我当然我不是特别懂啊，说原来台湾那王建民大概也有这个水平，他那个球看着是能打到，结果到你挥棒以后他球突然下沉，你就打空。哎呦，当时我看着那个，我一直琢磨不明白，因为他那个慢动作，他把那个旋转照得也很清楚，他是怎么会产生那样的旋转的呢？这确实很奇妙啊。那当然到英联邦我们就看板球了啊，这个板球一说这个，因为我看太多了，我很喜欢。但是呢，这个大伙都在那站着，然后盔明甲亮的，这个确实我有点不是太理解，你去了不跑一身汗，这有啥意思呢？我不太懂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